会孕育其二十二使徒。
弟兄姐妹平安。一眨眼我们也到了中国新年的前夕，在一个礼拜的礼拜一啊，就是我们过中国的新年。我们也需要带着一个送旧迎新的心情来做准备。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算是比较穷，但是快到新年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会替我们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第一呢，因为一年前的衣服已经不合身了；第二呢，过新年也应该穿得比较整齐一点。其实我们家经济不好，我也不知道父母亲从哪里找到这样的一些钱。总而言之，我们过新年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过，然后年初一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拜年，一定要到爸爸妈妈那里跟他们拜年，他们也是一个红包啊，就会给我们。红包里面通常就是两毛钱，港币两毛钱，不是什么的钱，但是就很开心了，能够拿到一个红包就已经很开心。到了慢慢长大，这个小孩的要求也比较高，大概爸爸妈妈也都了解。过了几年之后，过新年跟爸爸妈妈拜年，爸爸妈妈给我们红包，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摸一下这个红包。一摸就知道这个是两毛钱呢，还是五毛钱。那香港那个时候呢，一块钱就是纸币，然后有一点像美国一样。那我们就说我们要吃软的，不要吃硬的。总是希望呢，有了一块钱呢，等等我们才高兴一点。曾几何时，现在看这两毛钱、一块钱港币，真的不是什么的东西。也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的倍增的啊，临到起码临到我们的一家。我相信我们住在美国的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所以在中国过年新年之前，一定要回顾一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过新年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提到这个2016年，我们就会在华语堂就以使徒行传一起来看。使徒行传跟我们以前去年讲的马太福音跟前年看的以弗所书非常不一样。以弗所书你可以说就是很硬的，保罗一句一句的告诉这个基督徒说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福音书就稍微不一样，福音书有一半是讲到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有一部分呢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要从耶稣的神迹当中体会到到底这个神迹我们要学的属灵的功课是什么。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进到在另外一个领域。使徒行传很少教导，当中有一些讲到是一些教导，但是绝大部分就是讲到教会的发展。然后呢，从描写教会的发展当中，我们要体会到上帝要我们学什么的功课啊，所以就不像这个以弗所书那么直接的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慢慢的来体会。但是这种的体会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整年都会再看会看使徒行传，大概就只能够看到前面的12章， 那会不会2017年我们继续把它看完，还是呢我们换一个题目啊？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是《使徒行传》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我就鼓励大家抓着三个字，这三个字呢就用英文的字母 P 作为代号。第一个字就是 patience， 耐心。我们就说耶稣告诉门徒，就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耶稣那个时候就给他们很清楚，再过几天你们就会受到圣灵的降临，但是呢要等候。今天我们特别讲的这一段就跟这个等候很有关系，耐心的等候。使徒行传第二个很重要的主题呢，就是能力 Power P。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没有圣灵的能力，很多事情我们没法子做。然后第三个 P 呢，就是目标。在第八节下半节就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有一个方向，很明确的方向。这个也应该是每一个教会应该有的，学习忍耐，或者说有耐心能力，从圣灵领受能力，然后呢一定有方向有目标。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准备过中国年的时候呢，都会记得这三个 P， 耐心、能力跟目标。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为什么我最后选了这个2016年讲《使徒行传》呢，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十月底的时候，长执会做了一个决定，希望筹得100万，我们就把这个叫做芥菜种信心的行动。老实说，你不要看牧师、长老、执事好像是教会在带领的，他们属灵一定很高超。我不敢说别的长老、执事、牧师，我自己的话就觉得这个100万只是好像在空气当中抓过来的。那也有一些根据，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有100万，我们就可以在2017年就把债务都还清。另外有一个根据呢，就是说我们教会每一年的奉献差不多就是100万。如果我们可以都有牺牲的精神，每一年除了这100万之外多奉献50万，50%的增加，两年我们就可以有的100万。所以这个100万的数字是这样来的。但是如果你们问，哎，你们做牧师、长老、执事，你们清楚上帝要你们、要我们筹100万吗？我真的不敢说。我猜别的长老、执事、传道人大概也不敢说。但是当我们这样的做一个决定，跟弟兄姐妹分享，从11月中的时候，我们庆祝50周年。我们就正式的推出来，然后鼓励大家在年底之前有这个任选。我们没想到到了去年年底我们有92万。90万不简单哎。我告诉大家，我从波士顿的教会过来，5年前我们在波士顿教会已有一个建堂的募款，目标是100万，任欠30多万。波士顿的教会是我们的2-3倍，所以其实真的别的人我不敢说我是完全没有把握，但是没想到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有92万。年初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再说要收这个的任欠，但是呢过去几个礼拜还是陆陆续续有任欠，现在已经 接近94万。但是问题还在那里，任县是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但是可以说是更大的信心考验，到底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可以收到93万、94万，也是没有把握。到了前一个礼拜，我们的教会的司库拿到银行的月结单，然后呢，就正式有一个我们的财务报告就出来。没想到我们在2015年，我们这个任县是从2015年年底就开始算，竟然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任县的数目。一月份，一方面我会在这个接下来总信心行动来为这个事情祷告，一方面我也会注意一下我们的奉献。一月份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在看离开我们一月应该可以的、需要的目标，差距还是相当的远。没想到这个礼拜五，我们的行政同工准备我们的周报的时候，他都是礼拜五要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这个错误啊等等等等。那我就看到我们的奉献，粤语堂竟然有3万的奉献，大家的周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本来没有想要在今天这个时候提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把这个上个礼拜天这个3万多加起来，我们一月份有的就非常接近我们的目标，到一月份的目标。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是从我们从这个2015年12月一直画到2017年的12月，终点差不多94万。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一个月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但是起码2015年非常接近，2016年的1月份我们还有这个月，还有这个礼拜，所以总数我们还没有算出来，很有可能会超过这个红线，一月份会超过这个蓝线。其实有一些弟兄姐妹早就跟我讲，他说蔡牧师，我们教会都是这样的，任线是一个数字，真正的奉献会超过这个任线。我也知道也相信，但是有一点，其实我们以前讲的时候呢有讲过，但是弟兄姐妹不一定那么清楚。这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希望每一年多50万，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奉献的数目。换句话，我们的奉献，原来的奉献不要减小，别减少。那原来的奉献呢，就包括我们的经常费，包括我们的宣教预算，也包括我们的建堂。我们从现在到明年年底，我们要付出去的建堂每一个月付的加起来是25万。换一句话，我们在这24个月里面，平均一个月就是要先付1万块。那个1万块不算是芥菜种信心行动里面的，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啊？很多人任县的时候搞不清楚，我也不会怪，因为真的不容易讲得很清楚。现在我可以多解释一下。那我们2015年年底跟2016年1月份，先说这个1月份，我们先把这个1万块扣掉，剩下的才算是我们这个芥菜种信心行动的奉献。扣掉1万块之后，我们还有接近4万块的奉献。不简单耶。换一句话， 我们除了芥菜种星星行动的接近100万之外，我们还要加上25万，所以从现在到2017年年底，我们是希望有125万差不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从我们其他的基金借差不多20万就可以还债。我再说，这个真的不容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放在这个钱奉献这一部分，让我们的眼睛呢是在看到底上帝的国度是怎么样的来推展。不单只是2000年前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更是今天在金门教会。老实说，凭着我们自己，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样做得到。可是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他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看到神给我们是多丰富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到26节，我就把它分开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是我叫它楼房的祷告会。当耶稣告诉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来临，门徒在等候的时候呢，经常就是在这个楼房二楼，或者说有一些说是三楼，他们在那边一起的祷告。后面呢，就是祷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彼得出来讲话，就提到犹大，以前是12门徒之一的门徒，后来出卖耶稣，所以呢，他就自杀死了。然后呢，第三段就讲到，那我们有一个空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然后呢，就讲到使徒的职分应该如何？最后呢，就选另外一个人出来，马提亚就被选出来做使徒。那这些都是这个初期教会发展的一些描述，那我们就要在当中呢，要学习一些的功课。我们一起来读12节到15节，准备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在有安息日可行走的路程。那时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一进城就上了所住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极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好，我们就看见这里是描述他们在这个楼房上面所发生的。这里面的第一个就提到有耶稣的门徒有几位？11位。因为犹大不在了嘛，啊，所以这里写下来的就是有11位。到了14节呢，就多描写了还有几个妇人，然后呢还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有提名的一共有12位，连玛利亚在内呢，被提名的、被点名的有12个，然后呢还有耶稣的兄弟，耶稣有几个兄弟？我们一般的理解是4个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他们的名字。那严格来说，既然耶稣是在玛利亚真正结婚之前生的，那耶稣的兄弟呢啊都是他的弟弟啊，都是他的弟弟啊。那原先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呢，那些弟弟都不信主的，反而呢要笑耶稣啊啊，但是呢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 也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他们就信了主。所以加起来，有些人呢没有描写的，就是120人。120人从一个角度，不多耶。我们坐在这里的，就不止120人了。我们平常聚会就是现在180人左右，所以超过他50%。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口有没有人知道大概是多少？他们这些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就说，当时候耶路撒冷大概有400万的人，还不少，400万的人。但是120人在400万当中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可是这120人在几年之内，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翻天覆地。相对来说，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有180人在三藩市？三藩市的人口现在就说差不多是80万，还不到100万。我们有没有可能性在几年之内把整个的三藩市翻天覆地？我们就凭自己说，大概可能性很少。但是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确实做得到。也许我们不能够影响整个三藩市，我们可以考虑影响我们所住的这个，我们所处在这个地区，Richmond， 可不可以？可以影响我们的社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20人一点都不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120人还不少耶。他们聚会的地方是一个房子的2楼或者说3楼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房子有多大？如果他们的2楼跟3楼可以容纳120人的话，换句话，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坐得满满的，或者说站着满满的。我听说，起码在好几年前，在中国大陆，你要听福音的话，特别在家庭教会，都坐得满满的。他们不能够排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些椅子，因为没有空间，是排一些长板凳，可以很多人坐，甚至连那个都不够位置，有些人就是站起来听的。一个房子就挤满了很多人。我在想，那个时候在楼房上面就是这样。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12个使徒。那我们就看一下，特别看这12个使徒，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最有名的画画，就是达芬奇所画的《最后的晚餐》，就把这12个门徒都画出来。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画现在在什么地方？其实呢，这个画不是大部分我们画在帆布上面的，因为它很大。这个画呢，也不是像大部分的这个画画是画在墙壁上，或者说这个天花板上面的。那些的话，一般就是说用这些石灰啊 ，plaster 铺上去，趁着这个石灰还是软的时候，还是有点湿的时候，就把这些颜料涂上去。这样的话呢，这个颜料就进到这个石灰里面。大部分的画呢是这样的。但是达芬奇要画这个时候，他不用那种的方式。因为当这些石灰还是湿的时候，你颜料进去，它的颜色就不会那么的生动，那么的鲜艳。而且你画的时候呢，不能够那么细。所以呢，达芬奇是在一个建筑物的外墙，不是内墙，是外墙， 挂在那个地方，铺了那些石灰，也让那些石灰都干透了。他在底色就加一层非常亮的白颜色的涂进去，然后再在外面呢慢慢的画。湿的这个的石灰，你要趁着它还湿的时候赶紧把这个画画完，因为它干掉你就没法子再画了。但是他选择在外面干的石灰，就是可以他多花时间慢慢很细致的把它画出来。而且外面的话呢，在阳光照下来，那个图画呢就更生动啊。所以这个画呢有这种的背景在后面，他在1498年就画好。可是这画因为是画在外墙，下雨太阳，这个画很快就脱色了，褪色了，然后呢那些石灰也慢慢飘下来，所以不到好像50年就需要做一些补，把它补好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达芬奇的用心，画这幅画的时候是怎么样。那他画了耶稣在中间，12个门徒在他的周围，这12个是谁？是达芬奇随便的画12个人，还是他每一个人都已经想好哪一个是哪一个人物？你们猜是第一个他随便画12个人，还是有固定的想好的？是固定的特定的。但是达芬奇画完之后，大家都不知道他画的哪一个是哪一个，只能够猜。第一个猜得到的，不晓得你们在那边可不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耶稣左手边，从人头来算第三个，这个人是谁？耶稣的左手边，这个画大概可能不够大哈，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穿蓝颜色衣服也有一些绿颜色衣服的这个人，他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为什么可以知道那个人是犹大呢？因为他拿着一个钱囊。达芬奇画他的时候呢，是拿着一个钱囊，钱袋，所以很快的就想到那个就是犹大。第二个，马上被认出来的，就是在耶稣右手边，就是画里面的左手边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约翰。这个人就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是耶稣最心爱的门徒。他常常把身子就挨在耶稣的身边，他是约翰。第三个被认出来的，是在约翰跟犹大中间的那一位，那个是彼得。因为我们知道彼得大概是最讲话最多的一位，你就看到他马上的就指手画脚的在跟耶稣有一些反应。所以很早的时候呢，就认出这三位，约翰、彼得跟犹大，其他就不确定了。后来才发现达芬奇他有一个文件，把这12个人名字都写下来，那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边是这3个人，耶稣的右手边，大家的左手边啊，分别是约翰、彼得、犹大。在耶稣的左手边，大家的右手边，这3个人呢，第一个就是多马。你看到多马是怎么样？拿这个手指，好像有点讲到他要探一下耶稣的钉痕跟肋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雅各。其实坐在耶稣旁边的是雅各，不是多马。多马只是呢探一个头过去， 那所以呢，就好像圣经所描写的，约翰跟雅各呢，他们就抢了位置，就在耶稣的旁边。起码按照达芬奇他画画当中，就是按照圣经这样的描写。那再另外一个呢，就是腓力住在雅各的左手边。其他在左手边画里面的左手边，最左边的是巴多罗买，然后呢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是第二个雅各，然后呢就是安德烈。在画的右手边，最后三位从最右手的是极进党的西门，或者说分锐党的西门，然后呢是雅各儿子犹大，这个是第二个犹大啊，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他的父亲或者有可能是他的哥哥叫雅各，就被称为雅各的犹大，雅各儿子犹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马太。那所以这十二个人呢，我们都可以现在都知道达芬奇所描写的那些人物都有一些背景，他才这样的来描写。那我们有些时候就会问，为什么是十二个门徒？耶稣为什么选十二个门徒？这个一般的人都会理解，就是按照旧约里面，旧约里面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新约里面呢就有十二个门徒。所以十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了雅各书，雅各写信，特别写给以色列人，就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十二个支派，所以就需要有十二个使徒。那如果十二个使徒少了一个的话，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回头再看一下这十二个支派，我们就看见十二个支派是非常有系统的。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到新约教会的时候呢，这种的系统 organization 有组织非常非常的重要。初期教会慢慢从零散的组织起来，今天教会也需要的有组织。其实旧约就非常有组织，他们要离开埃及到迦南地，他们拿着会幕怎么样从埃及跑到迦南地呢？上帝就透过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这样的安排。他们是因为从埃及往东，可以说是往东北，要到这个以色列，所以在右手边这个就是带路的支派。带路的支派是谁呢？犹大支派。为什么犹大支派来带头呢？第一，犹大支派人最多。第二，犹大因为他三个哥哥都出了一些问题，犹大就好像就有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辈分排下来就是犹大。其他呢就是这样排列之后呢，最后的一个是谁？以法莲。为什么把以法莲放在最后呢？因为压后压在最尾巴的也很重要，确定不会有些人走散。以法莲支派是第二多人的一个支派啊，所以大家如果看民数记啊，这个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其实我们都看就看过了，跳过了。如果你细细的研究呢，最多人的支派是犹大支派，最第二多人呢是以法莲支派。因为他这两个支派，一个在带头，一个在压尾，他们两个支派呢其实在增大。就好像新约的约翰雅各，他们希望坐在耶稣的左右，旧约他们也是在增大。最后以色列国一个分为两个，北国带头的就是以法莲，所以北国以色列又叫做以法莲，南国就叫做犹大，就是这两个支派。我们看到这有一些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你又就看见，因为这个排列是四个方向，东南西北，所以每一个方向呢就有三个支派。我在想，达芬奇画这个图画也是以三个人一个小组，是不是不多不少也受到这个旧约十个支派的分配安排有关系的？到了最后我们见神面的时候，约翰这样说，违背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就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在上面。所以这十二个支派不只是历史的人物，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会再出现，我们可以看得到。十三节，东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也有三门，就好像会幕他们在走动的时候的安排。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面有羔羊，就是耶稣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到了天上，既然十二个使徒有一个出卖耶稣，那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名字会不会写在那里？那这十二个门徒现在剩下十一个，就有一点像中国人最喜欢打麻将，打麻将最忌的是什么呢？三缺一，对不对？打不成啊，那一定要谁都把他抓来啊，顶着啊，四个人才可以打麻将。我小的时候因为住的环境，从小就看着爸爸妈妈邻居打麻将，幼稚园就开始打麻将，幼稚园就会了，就会租一些，当然我们不是玩钱的，也没有什么钱。到了初中还跑到同学家，我们到他家一起打麻将。后来长大之后，到了高中一年级哈，就是九年级，就开始呢学会打桥牌，就不再打麻将，就是打桥牌。桥牌同样的最怕就是三缺一，但是桥牌如果真的三缺一的话呢，还是可以打啊。大家如果会桥牌的话呢，就知道有这种另外一个方式来打。所以呢，就是大家一起做事情最怕的就是缺了一个打不成。那这十二个门徒呢也就想到这一方面，我们就马上会看到少了犹大会怎么样。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十二个门徒好像是十二个名字或者十一个名字，其实他们里面也有很重要的组织。我现在把这个十二个十一个门徒的名字呢用不同的颜色写下来，前面四位是用黄颜色，下面四位是用绿颜色，最后三位呢是用红颜色啊，这个颜色还有一个看得蛮清楚的啊。这个是使徒行传这十一个门徒，如果我们比较圣经里面有提到十二个门徒，这个是马太福音，我也是把这十二个人呢就分开四个四个四个，我们就看见这四个黄颜色的第一个是谁，两个排列都是彼得，后面这三个人呢有一些位置的兑换。下面的四个人第一个是谁，腓力， 你也看到了马太福音那个又是腓力，下面的话呢，第一个使徒行传是写多马，这个马太福音呢是写巴多罗买，但是第一个人是同一个人。红颜色的第一个是谁？亚拉非的儿子雅各。后面所写的话呢又有一些兑换。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呢，马可福音也是这样，它的排列又不一样，但是黄颜色的前面四位第一个是彼得，绿颜色的四位第一个是腓力，红颜色的四位第一个是亚拉非的儿子雅各。我们最后看这个路加福音，同样的第一个是彼得，绿颜色的第一个是腓力，红颜色的第一个是亚拉非的儿子雅各，其他还是有一些变动。很多解经家从这里就推测出来，耶稣是把十二个门徒分开三队，三个 team， 每一队呢是四个人，然后每一个小组就有一个组长，就是第一个人就是那个组长，大家懂这个意思啊？所以教会有180人，有些时候怎么样来推动180人没法子推动的，一定要分开小组。耶稣连十二个门徒也把他们分开三个小组，然后呢常常出去的时候呢是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四个人当中呢又分开两个两个，他们是这样出去的。我再说，我们从这里呢看见教会是有系统的，是有结构的，这些结构都非常的重要。好，他们在那边做什么的事情？十四节就说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祷告什么耶？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好好在等，等什么？圣灵的来临啊！那耶稣已经讲好了，过几天圣灵就会来临了，所以他们不需要求圣灵的来临，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讲好了，那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圣经没有讲，只是讲到他们同心合意的在那一边祷告，同心合意，横切。祷告要横切不容易，要同心合意也是非常不容易。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看足球或者看篮球，现在我们这个三藩市大家都不看足球了，都是看篮球，就是因为勇士队打得好啊。那三年前呢，我们大家都看这个足球，因为这个 49ers 啊打到冠军去了。有些时候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啊，为我们的球队来祷告，希望他们拿到冠军。那常常呢，就会有一些球员，他们在比赛之前都会走在一起祷告。他们祷告什么？当然，我在想，其中一个就是赢嘛，打球的目的就是要赢嘛，对不对？啊，那假定这些在祷告的哈，都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求上帝让他们的球队赢，他们的对手又是另外一批的基督徒，他们又在祷告，又是同心合意的希望他们赢，最后怎么样？总是有一队会输嘛，对不对？或者说最多的话打一个平手，那不可能两个都赢。那所以祷告不是说哦，我们几个人同心合意一定会成就的了，这个是误解圣经，误解圣经。上帝会在我们当中，因为不同的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有一些人求雨，有些人求说不要下雨，对不对？可能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六啊要去野餐啊，求上帝不要下雨，我们布道会来了不要下雨， 但是有一些人在求 要下雨，怎么办？除非上帝就说啊，那个人旁边就下雨，这个人那边就不下雨。但是有些时候呢，上帝就不照我们的意思成就。我更喜欢的是这些图画，就是两个球队的球员一起的祷告。也许体育精神还是最重要，输赢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换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在于最后上帝是不是按照我们祷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我们体会在这个祷告当中体会上帝的意思。在这里面我们很清楚，一章四节他们就在那里祷告，是等候父所应许的。换句话就是耶稣已经答应要给他们，他们还得要不断的祷告，还是要不断的祷告。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作者所写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是不是上帝不愿意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横切的不断的来问他呢？不是的，他不是不愿意给我们，但往往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上帝的礼物。祈祷让我们可以做好准备与神相交，使我们的心更能够切合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在想，也许门徒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在祷告，我们的心有没有准备好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的时间已经到，我就不讲下去，其实只是讲到前面的一段。我再考虑一下下个礼拜我应该怎么样来讲啊，因为下个礼拜已经准备了下一段啊，大家也为我祷告，希望啊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面，我可以透过上帝的话来勉励啊大家。最后的话呢，我就算是一个见证就结束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问题叫做汉诺塔？有没有听过？有多少人听过做过的？哎，不多哎。OK， 这个做呢，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从三层，这个塔只有三层，从一号这个榛子转到三号过去。它有一个规则，就是。大的这一层不能够在小的上面，啊，所以你搬动的时候呢，要很小心的来搬动。怎么样可以经过第二，最后呢，这三层哈，都搬到第三那边去？那如果没有做过的话呢，大家很值得去做一下。但是呢，我就很快的把这个秘诀告诉大家。这个秘诀的话呢，就是如果这里有三层，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第一个圈啊，第一层呢就转到你要搬去的地方。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把红颜色的就搬到第三，第二呢就把绿颜色的搬到第二，然后再把红颜色的搬到第二，啊，小的可以在大的上面。现在呢，三的就空出来了，就可以把蓝颜色的搬到第三。然后就反过来，红颜色的就搬到第一，绿颜色的就从第二搬到第三，然后呢，红颜色再搬到第三，大家可以跟着做，啊，很快。如果要七层的话呢，就不容易做了，啊，但是你还是可以慢慢的做。那我前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我过去是一个非常没有耐性的人，等候是非常不容易。我上次我就说，其中一个我学习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后来教书的缘故。 那我最近这几个礼拜还反复的想，神怎么样来改变我？我在想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出来工作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右手边的，除非你很熟电脑，不然的话呢，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在一个电脑公司写这些叫做 assembly language， 就是最低层的电脑编程。那这个比如说我要把红颜色的这个圈搬到第三个位置的话呢，如果用电脑那个时候所写的，我需要把这个 H register， 这个是 Intel 8008的 instruction set， 大概这里很少人会用到那边的。那边要搬的话呢，先把这个 higher register， 就是 H， 把它弄好。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 memory 是在一号，所以呢我就要把 H 就定为零， L 就是 lower register 就定为一。然后呢当我做一个 LDA， 就是 low register A， 就把这个0001这个东西就会转过去，转到 A 这个 register。然后呢就需要把 L 就改变成为3。然后呢再把 A 呢 STA, store A, 就把那个 A 里面的东西呢就丢到这个第三那里当中。一个动作电脑就要写了5个，其实我已经把它简化了，还没有那么简单。那我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写这一些。而且呢我第一个工作不是写这些啊，因为那个电脑公司呢从这个 AT&T 拿到一个很大的 project， 那个时候打长途电话回香港回台湾都是经过我们公司的那个系统，所以你们如果那个时候有打电话的话，你要归功于我，我有份设计的啊。我那个公司因为要取得这个的 project， 所以那些人就拼命的写得很快，最后呢就拿到这个 project。 拿到这个 project 之后呢，电话公司就说你初步的我们很喜欢，但是你要改良，我们有很多东西。那我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就是要改良，没想到那些前面写的工程师写了这些密码都没有做任何的 comment， 都没有做任何的 documentation。 那我进去的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 document， 哎呀，你可以想象是多苦，就是好像这个类型的啊，这一类的密码，然后我要做的话呢，就是加一些 comment， 到底他在做什么？然后呢，加了这些之后呢，我还不断的画这些 flow chart 流程。我每一天从7点半进到公司，就是这样画，这样写。到了5点钟下班啊，才写完，这样做了2个月。我在想，也是这样做了2个月当中，让我了解这个系统，也让我做事情变得更忍耐、更细心。而且有时候那些东西不出来的时候呢，我还要看这一种的密码。电脑的人就知道 ，core dump。上帝改变了我，他透过我第一份的工作。上帝对我们经文教会，是不是我们同样的学会要忍耐等候？然后在这种等候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其中一个刚才已经说，上帝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2017年可以把债务还清。我们透过信心看见上帝的作为，而且更重要的，不要把眼睛放在钱上面，而是说上帝让我们可以这样做之后，到底上帝托付给我们教会的是什么？让我们以祷告来等候，来体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这样每一个礼拜一起的敬拜。我们不单只在唱诗歌敬拜上帝，我们不单只听讲道了解上帝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一起来体会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也在我们整个教会身上有什么的托付，有什么的任命，你让我们好好的做，好像使徒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一样。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